欢迎收听有声小说《探者石俊》，作者林哥，演播迦南，第38集。上午9点，石俊和田海玲推开了江敏的家门，站在客厅里，石俊瞥了眼拭目以待的田海玲，说：“我要洗澡，你是不是回避一下？”
洗澡？
田海玲觉得石俊绝对不可能因为没有地方洗澡才特意跑这里来，但他明显能感觉到真正的原因石俊是不会说的。真的不是开玩笑，咱俩孤男寡女的，好说不好听，回头我再谢你吧，麻烦你回避一会儿。显然田海玲有不同的意见，他试图说服石俊不要做任何给他惹麻烦的事，可已经到了这里，石俊的态度比他要坚决得多。田海玲这种女人是不会跟你撕破脸皮吵闹的，最后一脸怒气地说去门口等着。
不，麻烦你去楼下。
石俊说，您的车不是停在那儿吗？车里等我吧。田海玲勉强地笑了笑，转身走出江敏家。石俊看得出来他脸色不好，他紧跟着走到门口，听到他的脚步声消失了，才把房门反锁，想了想又打开了门锁，这才走进浴室，脱了衣服进了浴瓶，就着控制龙头原来的位置慢慢抬起，打开花洒的一瞬间，热水泄露下来，他忍不住憋了一口气，心说江敏洗澡都用这么热的水吗？退猪毛啊。渐渐的，浴瓶里面产生了水蒸气，因为只把拉门打开一条小小的缝隙，水蒸气弥漫在里面，好像闷热的桑拿房。他坐了下来，任由热水冲刷着身体，在心里默默地计算着时间，3分钟、5分钟，大约差不多有7、8分钟的时候，石俊揉了揉眼睛，不知道是不是水蒸气太多了，他的视线开始模糊起来。当霍刚得知石俊因中毒而入院的时候，他在会议中途就离开了警察局，匆匆忙忙赶到医院，石俊还没有醒来，病房里只有谭叶峰守护着，见到霍刚面色不悦地走进来，急忙起身看了眼病床上还戴着呼吸罩的人，霍刚沉沉地叹了口气。对面的谭叶峰帮忙拿过一把椅子，礼貌地说，
请坐下吧，我告诉你详细情况。
就在石俊打发了田海玲离开之后，这位董事长并没有在车里乖乖地等着，因为他还有公司的业务要处理，所以就跟谭叶峰取得了联系。田海玲的意思很简单，石俊这人不但没有绅士风度，反而不近人情，这一次是他出面跟警局打的招呼，万一有什么意外发生，他得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他请谭叶峰过来看着石俊。哪知道谭叶峰急忙赶到江敏家后，惊见石俊晕倒在浴瓶里，这才叫了救护车，把人送到医院，经过一番急救之后，医生说是吸入了少量的毒气导致晕厥，并无生命危险。谭叶峰左右想想，还是从石俊的电话里找到了霍刚的号码。石俊为什么要去江敏家洗澡？霍刚问道。他的话音刚落，护厅床上的人有气无力地说，
我找到了霍刚。
看到他苏醒过来，霍刚伸手按住他，别摘，再待一会儿。石俊摇摇头，呼吸罩太难受，妨碍他说话。不顾霍刚的反对，他把呼吸罩扔到了一旁，先是对谭叶峰说了几句感谢的话，随即才说到正题上。
我一直想不通，毒气是从哪里进入浴室的？
真巧，这个问题也是霍刚想不通的。
霍刚，你赶紧让人检查一下江敏家的那个浴瓶吧。
闻言谭叶峰一怔，插嘴问道，
毒气在浴瓶里？不可能啊，气体怎么会在无封闭的状态下保存到现在？
对谭叶峰提出的疑问，石俊解释道，
他那个浴瓶有蒸汽功能，也就是说浴瓶有3根入水管，普通的是1根冷水1根热水，但是那个浴瓶的第3根管子是直接注入蒸汽阀的，我想毒气很可能是被提炼为 某种物质涂抹在第三根入水管里，水通过水管进入蒸汽阀，混在蒸汽里充满了整个浴瓶，所以江敏才中毒。但是毒质并没有完全被水冲干净，所以我再去洗澡的时候也吸到了少量的毒气。
霍刚二话不说就急着去江敏家，石俊一把拉住他的手腕说，
让别人去，我告诉你整件事的真相。
为此霍刚更加疑惑不解，但他仍旧留了下来细听石俊口中的真相。一旁的谭彦峰也格外惊讶，赶忙拿了把椅子坐在床边，神情严肃地望着石俊。毒气还有少许残留在他体内，他的精神状态并不好，勉强坐了起来，喘了几口气才说，
从赵辉阳和江敏离开酒吧之后说起吧。我们都知道他们俩是在11日22:50离开的酒吧，我跟叶峰做过实验，从酒吧到赵慧阳家需要15分钟，到江敏家需要25分钟。赵慧阳到家正确时间应该是23:05，但是保安遇到他的时间是23:15，中间的10分钟哪儿去了？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江敏，关于他石俊并没有过多的纠结时间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他的行为上。首先，江敏的住宅小区里有很不错的商店，他为什么不直接回家去商店买东西，反而绕路去一家超市买？若是在白天，这种行为很正常，换作是晚上快凌晨的时候，就很违和了。对此，谭彦峰提出反驳意见，
也许他想要的东西，小区里的商店没有。
石俊摇摇头，
叶峰，我知道你的疑问很多，想问的也很多，但哥们现在没那个精神了，咱们长话短说吧。其实江敏买的那些东西很奇怪，谁会在大半夜绕远路只为了买纸巾和一次性纸杯这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小区的商店里也有出售，况且我在看超市的监控录像时发现，他根本不是为了买东西而特意去的超市，他到处乱逛，甚至还看了好一会儿婴儿用品专柜，就像打发时间一样。
你的意思是江敏去超市是为了浪费时间？
谭野峰万般不解地问道。说是浪费时间也不准确，其实江敏是在制造自己不在场证明。这一回谭野峰听明白了，只是他流露出更加疑惑的表情，甚至脱口就问，
你说是江敏杀了赵慧阳？这不可能，江敏死了，又是谁杀了他？
坐在床上的人有些疲惫地摆摆手说，
一个一个来，你别着急，先想想酒吧到赵慧阳家里需要多久时间。
15分钟。
对，那么赵慧阳有10分钟去向不明，也就是说他晚到家10分钟，又在楼下跟保安聊了几句，算上聊天的3分钟，赵慧阳推开家门的时间就是23:20。
谭叶峰觉得这种时间推算很不准确，因为谢小姐在23:20看到赵慧阳站在窗口吸烟。对此石俊提醒他，
别忘了所有人都在说时间的时候都是这个时间左右，大概是那个时间，也就是说没人能给你精确到哪一分哪一秒。况且我需要你明白一件事，在案发过程中哪怕是10秒钟都有可能改变一切。
言罢他揉了揉额头继续说，
还记得那条有事说的吗？江敏和赵慧阳只是在装作跟对方很亲切，想想看，本来抱有敌意的两个人为什么要那么做？都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江敏约见赵慧阳肯定另有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离开酒吧后让赵慧阳晚一些回家。不要问我为什么是那天晚上，因为白天保安人多太招摇，而晚上江敏通过几天的观察掌握了那个保安会在深夜出去买夜宵的习惯和时间，这样江敏才能赶在赵慧阳之前进入他的公寓，等到赵慧阳回家在客厅里掐灭了第一根香烟的时候，
意外地看到江敏。那时候江敏没想到赵慧阳提早回来，情急之下才杀了他。
理由呢？江敏为什么要去赵慧阳家？为什么要杀他？
谭野峰急切地问。石俊提出了两点作案动机，一是因为江敏手里的那几张复印纸明显被赵慧阳拿到了，他要想办法拿回去，这无疑会涉及今后的个人利益，而且还是不小的利益。二就是谭健。
我父亲？
谭彦峰意外地叫道。
对，
石俊说，
既然你雇佣我的本意是查清谭老先生的真正死因，那么我就得给你一个交代。事实上谭老师的死的确不简单。
Stop！
谭彦峰激动低喝了一声，猛地站起身来，
千万不要告诉我是他们俩谋杀了我父亲。
不不不，你想歪了。
石俊才说了这几句话就咳了起来。霍刚拿过床头的水让他喝上几口压一压，谭彦峰也不好再紧逼着问下文，只好等着石俊恢复一些，压住了胸口的一股火辣辣的痛。他皱皱眉继续说，
谭老先生出事是江敏和赵慧阳发现了他，事后他们跟田海玲描述了老先生的状态，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试剂瓶，倒在地上。我们都有一些心脏病方面的常识，当一个心脏病人发病的时候只会有两种姿态，一种是紧紧抓着胸口，一种是蜷曲着身体。不管是哪种可能性，因心脏病而死亡的人都不可能还在手里抓着书，抓着试剂瓶。所以江敏和赵慧阳在说谎。
当天晚上江敏和赵慧阳去吃晚饭，只有谭健一人留在研究室里工作。石俊曾经在公司的食堂打听过，当天江敏和赵慧阳在晚上八点半就走了，而叫救护车的时间是九点。来还原一下真相吧，八点半两个人回到研究室，不知道因为什么发生了冲突，也许还有推推搡搡的情况，无意间打翻了一些试剂，这些化学液体混合在一起变成了有害气体，导致谭健昏迷触发心脏病。江敏和赵慧阳也昏迷了，是田海玲发现了他们，这算是事故，作为当事者是要负刑事责任的，至少田海玲有这个责任。为了即将问世的新产品，为了三个人的将来，他们统一好了说辞，隐瞒了谭健真正的死因。
叶峰，我知道你找过抢救唐老先生的医生，但你找他是没用的。
那应该找谁？
谭叶峰急切地问。石俊说，
找当时跟救护车一起去现场的医生，只有那个人才见过真正的现场是什么样子，当时的江敏和赵慧阳是否昏迷，如果不是他们的健康状态是否正常等情况。
霍刚看到谭叶峰的身子在微微发抖，脸色苍白，这个举止高雅仪表斯文的男人极力控制着什么。最终他坐回椅子上，正色回看着霍刚，
请问我父亲的事情可以立案吗？
霍刚想了想说，如果能找到那个急救医生，确定当时江敏和赵慧阳的状态不寻常，就完全可以。谭叶峰咬着牙，
我会找到他。
也许应该劝劝谭叶峰不要做违法的事，但这时候石俊没这个心思，他继续说，
这样一来江敏赵慧阳就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别想甩掉谁，他们相互牵制又相互忌讳，尤其是你来到这里之后，他们都会想，啊，如果天底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真相该多好，那样就不用担惊受怕了。这样负面的想法造成了他们对彼此的怨恨。
江敏比赵慧阳精明，他疏远赵慧阳，担心会被人发现什么端倪，但赵慧阳一直在催眠自己，谭健的死跟他无关，他终于有机会成为新产品的主要研究人员，甚至成为他的创造者。这种微妙的平衡被江敏打破了，他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谭健的工作笔记，里面有新产品最后几项重要的数据配方，但是其他的，或者说所有的数据等资料都在赵慧阳手中，他拒绝交出来，他们各自掌握着一部分，当然 会窥视对方的另一部分，这就像一个恶性循环。赵辉阳索要复印纸不成，就去偷，江敏为了拿回复印纸也去偷，他们都知道一旦被对方发现，就是撕破了最后一层脸皮。相对于江敏来说，赵辉阳的谋杀手法更高一些，他配置了毒气并提炼成物质状态，涂抹在江敏的玉瓶入水管里面，而江敏只是带了一把自卫的刀，约赵辉阳出来。你这个环节有疏漏。
霍刚终于开口，
首先说江敏是在突发状态下杀了赵辉阳，但赵辉阳杀江敏却是蓄谋已久。赵辉阳的作案动机呢，仅仅是因为前两点。
石俊白了霍刚一眼，
我想玉瓶里的那些有毒物质并不是在11日晚上被赵辉阳加进去的，赵辉阳不见的十分钟很可能是中了江敏的圈套，而江敏就趁机去了赵辉阳的家。
在石俊的脑子里不断重复着当时的画面，江敏正在四处翻找复印纸，忽听房门有开锁的声音，握紧了匕首藏在门后，等赵辉阳一进屋还没打开灯就一刀捅了下去。其实江敏并不想杀了赵辉阳，他只是恨他，也怕被抓到，但是那一刀却要了赵辉阳的命。也许这是江敏万万没有想到的事，然而还有他更加无法想象的。
为了制造无作案时间的证据，江敏开了灯，拿起一个笔筒打开窗户，用力地打在对面的窗户上，引起了谢小姐的注意。紧跟着江敏把窗户关好，拉上窗帘，装作是赵辉阳站着吸烟。在那之后他离开了赵辉阳的家，直接去超市给自己寻找有力的人证。从看到烟灰缸那刻起，石俊就觉得古怪，为什么明明是两根香烟的烟灰量却只有一根烟蒂。他耗尽了一整天的时间翻找公寓里外所有垃圾，终于找到了那个本该存在的烟蒂，经过化验上面有江敏的唾液。
只是因为烟灰缸吗？
谭叶峰问他。
当然不是，你还记得赵辉阳现场的情况吗？窗户下面有一个脚踏，跟沙发配套的那个。我当时就纳闷，脚踏那种东西为什么单独被摆放在窗户下面，现在明白了，因为江敏的身高不够，他需要垫高，而且他本来就是短发，胖瘦跟赵辉阳也差不多，隔着窗帘是看不清的。
霍刚明白石俊为什么因为这起案件而郁闷，没有凶手，凶手都死了。
他们的谈话被医生很恼火地打断了，并指挥着护士们把石俊推进了检查室。那位很会控制情绪的谭一峰离开了，霍刚坐在走廊里安安静静地等着。期间他打电话回队里，让人去江敏家检查玉瓶。最后老王问道，
田海玲呢？要不要找他回局里？
想了想霍刚说，不，你再等等，有些问题我跟石俊还需要进一步商量，别管副局的嘴脸了，这时候他没任何理由阻止我。
焦躁地挂断电话，霍刚理不清现在的情绪，明明已经结案了，为什么还会如此焦躁不安？发现烟蒂上有江敏的唾液时，他也知道是江敏杀了赵辉阳，但还有很多疑问无法解释。
两个小时后，石俊被送回了病房，
霍刚早就等着，有些焦急了。
看着医生护士们都撤出去，急忙问他，
虽然可以结案，但还有问题无法解释啊。在23:19江敏呼叫的那个陌生的号码是谁？他们俩是怎么拿到了对方的家门钥匙？既然江敏懂得伪造现场，制造不在场证明，为什么没有及时处理凶器？
刚刚被医生折磨了一番的石俊因为身体不适而迟钝了一些，他揉着脑袋摆摆手，
慢慢来，让我缓缓，头晕。
一见他这般模样，霍刚赶紧用冷水浸湿了毛巾给他敷在额头上，口气也缓和了下来。
咱们从头说起啊，首先你到底是怎么分析赵辉阳的作案动机的？
石俊说，
研究工作只差一步，赵辉阳不想放弃，想想当时的局面，田海玲准备请国外专家回来继续研究，江敏手中有谭健的工作笔记，
一旦江敏和田海玲合作，他狗屁都得不到。他以为偷到的复印纸是被江敏做过手脚的，以为江敏早料到他会去偷，甚至怀疑这是田海玲和江敏合谋算计他。万一两个女人真的联手了，万一谭健的死亡真相被揭穿了，只要两个女人一起指证他，他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所以利益、名誉、安全这三样对赵慧阳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动机。别忘了，赵慧阳的性格很偏激，他的思维方式跟普通人不一样。听罢他的分析，霍刚总结，你的意思是赵慧阳就是个小心眼儿。那么你既然从一开始就怀疑江敏是凶手，为什么没告诉我？石俊理所当然地说，我是在事后才知道的，我还纳闷呢，那么明显的线索你怎么没看出来？看出什么？那个烟灰缸的照片呀，现场照片没有那个啊。我骗你干什么？真的没有。政务搜集回去之后直接到了见证组，我这三天忙得根本没有时间去看，只是不断地接到见证组的见证结果报告而已。烟灰缸照片根本没这东西啊。石俊呆了，猛地坐起来拉着霍刚，你再仔细想想，真的没有？我可以发誓绝对没有。见鬼了，那张照片不是现场拍摄的，那为什么会在档案袋里？当时经手的只有三个人，自己、田海玲、老王，难道是田海玲？